这边的密西根还有甚至印第安纳有一些教会一起合办了一个那个学生的福音营。那很感谢主，我知道我们教会在这里有大概有二三十个那个年轻学生去参加，然后再加上一些童工，那你们参加的人数相当多哈，大概是第二多的，大概有四十个人，四十多个人，那个是甜美姐妹带队是不是？啊，甜美奶奶哈，那个我们本来是学生福音营的，结果奶奶带队啊，那个所以我们真的很感谢主，那很多的弟兄姐妹在那边受造就，但是更多的是很多的学生在那边有机会信主，有机会认识耶稣基督。我把这个拿出来，这个是应该是这个哈，有机会认识耶稣基督。但是我想我们重要的不只是，如果我们只是想到说我们去邀很多人到教会里面来，邀很多人去福音营，或者你自己去看学生，然后带他做了决志祷告，哇，就觉得我该做的事情做到了哈。如果我们只停到那里，我们整个的福音的事工只做了一小部分，对不对？我们整个的福音事工不只是把人好像带到一个地步，说哦，我愿意相信接受耶稣，甚至跟我们一起做了决志祷告，那个只是一个开始。但是我越来越多的经过一段时间做学生事工传福音等等，我越来越多发现我们真正所要做的事情，我们是要把人带到神的面前来，然后不只是带到神的面前来，我们自己也学习，也陪着带着我们所带领的人一起过一个以主为主，让神做神的那样的生活，过那样的生活，让我们的人生真正过神要我们过的日子。那样的日子就是让神来做神的日子。那今天我要跟各位弟兄姐妹谈一点关于这方面的信息，但是我试试看哈，我不晓得按的对不对，要开关是吧？这个是哪一个？哦，再试一下。哎，好吧，谢谢。今天我要谈的题目是新的身份，新的潜能。那但是呢，我还是要跟各位弟兄姐妹讲，那个我们这个信息哈，原来主要的那个结构啊内容不是我的啊，是我们最近在我们教会在跟学生一起在做一个门徒培训，可能有一些人知道，我上一次来也跟大家讲过了哈，叫做人如何改变，那非常好的一个门徒培训的课程，东西比较深一点，如果刚信主的有的时候会觉得吃力一点，但是我自己在做这个，我自己得到很多的帮助，这是当中其中的一课，那我今天要跟各位弟兄姐妹分享哈，所以也对不起让我偷懒了哈，因为我没有再另外再准备其他的信息。为什么神他的目的是要让我们的人生过一个以神为神以主为主的人生？因为那个是原来神创造我们的目的，因为那是对我们人最好的。那我就很快的就要跟各位谈一谈这个以神为神以主为主的人生是什么。那个因为我是跟年轻人在一起服侍的哈，最近你知道那个过去大概这一两年或者两三年，我们很流行讲一件事情哈，如果你觉得一个人那个很会读书，你叫他什么？学霸，对不对？哦，如果比很会读书的学霸还厉害，你叫他什么？啊，学神啊。然后这个人很漂亮，长得很美，你叫他什么？女神。如果这个人很帅，你叫他什么？你真的觉得他是神吗？哦，come on， 你是嘴巴上这样讲，心里不这样想，对不对？男神女神哈，你觉得真的是神的是谁啊？当然讲人家男神女神，你很多时候讲 come on， 我才比你厉害哈，对不对？有时候我们这样想。但是神要我们做的，要我们知道的，我们人生如果我们信神的话，他要我们要以他为神，以他做主。因为至少当我们以他为神，以他做主，我能想到的几件事里面最重要的几件事，第一个，当我们以神为神的时候，我们人的地位就对了。什么地位对了呢？我们让神做神，那我们做什么？我们就做人了。 所以我们不会再说男神，对不起了，男神女神也不是真的神哈，我们就不会再看别人为神，把人看得太高，把自己看得太低，所以我们去羡慕，去嫉妒，去爱。但是反过来，我们也不会把自己看得太高，把别人看得太低，去 trash， 去不尊重别的人。那不只是这样，我们把人的地位摆对，我们让神做神，让人做人，然后我们都是弟兄姐妹，我们都是人，我们可以平等的看人，不把自己看太高，不把自己看太低，不把别人看太高，不把别人看太低。还有，当我们以神为神，以神为主的时候，我们人的标准也有了，不是你的标准是标准，我的标准是标准，讲话大声的是标准，然后或者是地位高的是标准。所有人当我们一样的时候，我们也知道另外一件事情，神的标准是标准。那所以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就不会，我们就知道我们人跟人怎么相处，用我们的标准对了。然后我们活得也不会太累，因为我要去讨好你的标准，或者你要来讨好我的标准。不但如此，当我们以神为神，以神为主的时候，那个人生的方向有了，而且我们也知道该努力了。什么叫做人生的方向有了？就是当我们以神为神的时候，我们摆对了地位，而且我们也知道了有了标准。然后我们以神为神，以人为人的时候，我们就在神面前，我们知道我们是谁了。我们不但我们知道我们是谁，当我们认识神，我们跟神有好的关系的时候，我们还发觉神对我们的人生有目的。啊，我们不再轻视我们人生，我们发觉我们人其实很有意义。那个意义是不是我们自己给予自己，而是神给我们的。所以我们人就不会说我们高到我们不晓得我们自己是谁，也不会低到不晓得我们自己是谁，然后发觉我们很有意义。我们发觉神造我们有那个目的，神造我们把那些恩赐、天分、喜好、能力通通加给我们，为了是让我们过一个他所喜悦的生活。所以我跟各位弟兄姐妹讲，我们不是每一个人都成才，对不对？成才是什么？成才就是一棵高高的树，直直的树，然后砍下来做什么？做那个梁，做栋梁。我们中国人都说，我们希望我们的孩子都成才。全世界每一个人通通是像成才的树，世界很枯燥，只有那种直直的树。那上帝给我们有水果树，有景观树，各式各样的。如果上帝要我们做葡萄，我们是一棵葡萄树，就不要想到去接玫瑰。如果上帝让我们成为一棵苹果树，我们就不想要在上面摘橘子。如果上帝让我们做一棵榕树，我们就好好的长叶子。所以当我们知道我们让上帝为神，让他做主，然后我们知道神把我们造成什么样子的时候，我们人生其实就很有意思，很有意义，很有方向。我们不去羡慕或去做别人，我们自己好好做上帝要我做的自己就可以了。那不但是这样，有的人说信主了以后，那你们每一个人都去靠上帝了，你还需要努力呢？啊，这个事情一直在我心里面常常在想，说对呀，我们老是跟弟兄姐妹讲说你遇到的事情你要靠神，你要靠主，你要把自己放下来，好，你要松手，不要老是靠着自己去抓，因为自己没有用。可是另外一方面，难道我们自己就不要做事，不要努力了吗？你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哦，其实不是的。后来我就注意到一件事情，我们都读十诫，对不对？读十诫，我们很清楚，十诫告诉我们很清楚一件事情，就是你以神为神，对不对？前面的四诫就是讲我们跟神的关系，我们只有一位神，我们敬拜这一位神，我们不可以妄称他的名，而且我们在安息日的时候啊，或者是在我们主日的时候，我们好好敬拜他。有一个时间要分出来，我们要敬拜他。OK， 这很好啊，但是十诫不只是讲这些，后面还有六诫，讲我们要孝顺父母，不可以怎么样，不可以怎么样，不可以杀人，不可以偷盗，不可以奸淫，不可以做假见证，不可以什么贪恋，等等等等，很多事情。这什么意思啊？这事情意思就是说，当你把神的地位摆对了，当你以神为神，以主为主的时候，下面很多事情我们自己要做的，懂我的意思吗？当神跟神的关系好了，他给我们力量，我们下面的事情就可以做了。如果我们地位摆不对，我们下面就不能做。当我们地位摆对的时候，我们下面的事情可以做，而且神给我们力量做。圣经上讲说，我们 不可以杀人，意思是什么？我们不可以恨人。但是更积极的意义是什么？我们要去爱人。讲说我们不可以贪恋别人所有的，那个是消极的意义。积极的意义是什么？是 appreciate 别人有很多的东西。然后更积极的意义是表示什么？我们自己要好好做我们的本分。那我们该做事了，我们就要做事。我们不要去贪恋，用不正当的方法去取得不应该得的东西。所以当我们以神为神，以主为主的时候，这些东西摆对了，标准有了，连方向都有了，而且我们知道我们自己该努力去做我们该做的东西，去做我们该做的事情。好，这个是如果我们刚才讲到那个十诫，这是旧约的一些东西。那旧约的人以神为神，以主为主，一方面好像蛮难的，但另外一方面很容易，因为在旧约里面，旧约的那个以色列人对神的观念是什么？对神的观念是很大、很神圣、高高在上。他们好像看到面对一个是那种很 transcendent 的一位神，很远的一位神。哇，那这位神是这么远，那跟我的生活有什么关系？就很难了。哎，可是上帝很有智慧，神用了一个什么方法说你可以做，你可以过一个以他为主、以他为神的生活，守律法，对不对？很简单，他就把律法清清楚的搬下来，然后把律法的原则告诉百姓，而且律法很有弹性。只是以后来的那些人、那些文士、那些法利赛人等等，把律法加了很多的规条，变成了什么？变成了那个传统，对不对？所以我们说圣经上说有律法、有传统，好，有戒律、有传统等等，变了很多的传统，加了很多东西，就变得很难守。但是神给了律法，说你好好的守律法，你就过你的日子。但是新约怎么办呢？啊，到了新约来，新约我们后来发觉，那个守律法变成了什么？变成了我们可以得救的门路，被耶稣说不是的。然后其实神真正的心意是进一步在新约里面。那新约的人怎么过日子？怎么样过那个让上帝为主、让上帝为神的日子？哦，更好的一件事情是旧约的百姓，他们想不到的，他们不知道的，原来上帝给了我们有更大的恩典。那个是什么？那个就是十字架，是耶稣基督自己。所以我今天我想讲到这个题目，其实我真正要想讲的是我们要来复习有一段很熟悉的经文，十字架的经文。当我们想到十字架的时候，你想到什么？当我们想到十字架的时候，我们可能先想到的一个问题就是十字架，等一下我找，可能先想到一个问题是什么？十字架，借着十字架耶稣基督死了，我们的罪赦了，所以我们可以因着十字架，我们开始跟神有一个新的关系。所以十字架是我们进到一个新的生命、认识耶稣基督的一个开端，好不好？好，我们的罪都得到赦免。好，但是好像十字架又不只是一个过去的意义，我们过去接受耶稣，我们开始了跟耶稣基督的新的关系，有了一个新的生命。十字架是什么？当我们想到十字架的时候，我们想到十字架可能是另外一个，是我们可以脱离永远的刑罚。有一天我们都要死，都要死了以后，我们有两个地方要去，一个地方是永远没有神的地方，在里面充满神的愤怒，那个叫做地狱。但是另外一个地方呢，我不想去那个地方，可另外一个地方呢挺好的，那是在神的爱里面，所以我可以到那个地方去，借着相信耶稣基督，我可以进到那个地方去。所以十字架又成了什么？十字架可能又成了一个帮助我们脱离永远刑罚，可以在以后到一个跟神在一起的乐园里面去的一个机会。是不是对的？是对的。那但是那个，可是问题好像又不只是那个，这个只是脱离现在的刑罚或脱离神的愤怒，将来可以到一个乐园里面去跟神在一起而已。那如果是那个样子，如果十字架的目的只是将来带我们到另外那个永远快乐的地方， 的话，那我们只要信主了，我们就上帝把我们带走就好了，对不对？特别是那个有的时候我们星期要面对那个一个很重要的 presentation， 老板要给我一个重要的谈话，我知道我上一个 project 没有做好啊，或者是你们学生星期要考一个大考，但是我到现在为止我知道今天晚上读书读不完了，所以我赶快怎么样，我有一个很大的希望，就是耶稣基督啊，你什么时候来啊？今天晚上来啊，何必要等到那个时候，对不对？或者是怎么样，或者是我为什么要那么早信主哈？我就在世界上玩我该玩的，做我该做的事情，一直到我临死之前的最后一天，对不对？然后我决志信主就好了。有没有人这样子啊？有哦，我自己的妹夫三个星期以前去世，然后他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他一直到了去世的前一天，居然还有机会，我妹妹请了他们教会的牧师去跟他谈，然后最后在病床上做决志祷告，然后信主，结果第二天去世。啊，他的一生有高有低，有很精彩的时候，也有很糟糕的时候。可是感谢主，我妹妹就是那一段时间给我写 email， 有时候打电话，然后最后一个 email， 她说哥。那个她老公写她老公的名字走了，但是她昨天信主了，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就很简单的一个 email。 那我心里面为她高兴，但是我心里面也为她惋惜。我说她的一生里面没有经验过什么叫做在主里面的人生。那主里面的人生有的时候挺辛苦的，但是有的时候是挺非常美好的。那上帝的不见得每一个人都有机会，对不对？到了临死之前，然后我们可以信主。但是十字架好像不只是对我们的过去有意义，十字架应该也不只是对我们将来很重要。十字架应该在我们整个人生里面，有的人信主以后，在人生里面还要走二三十年、三四十年的日子，甚至更长的日子。那十字架对我们的人生这一段现在它有什么样的意义呢？其实十字架我觉得在我们这一段时间很重要，因为它真正的定义了此时此刻我们的身份与我们的潜能。经过十字架不只是我们好像跟耶稣那个开始了一个新的关系，也不只是将来我们有一个地方去了，而是我们在现在，十字架真正的改变了我是谁，以及改变了我从现在到将来我人生的方向，以及我所能够做的事情。无怪乎保罗这位经历十字架大能的，他曾经有风风光光的人生，但是这位经历十字架大能使徒，他在哥林多前书二章二节提到，他说他现在所传的，他不再需要用高言大智，他所传的乃是耶稣基督的智慧，是神的智慧。他现在所传的只是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所以我想，我们今天就回到很基本、很大家很熟悉的一段经文，我们要来分享这个十字架的道理，让神做神，让主做主的这个真理，好不好？我要请大家跟我一起来读这段圣经。今天我们就读一节圣经，但是这节圣经呢，我们一起读上面的，好不好？因为我用的是新译本圣经，你们是和合本圣经哈。那个我们年轻人都用新译本哈，我们就一起来。今天你们年轻一下嘛，好不好？我们一起来读那个新译本。好，预备来，我已经。你会不会觉得有的时候读起来好像没有那个和合本那种有味道哈？哎，但是很好啊，我们从不同的角度可以帮助我们来认识这段圣经。这一节圣经啊，这几句话告诉我们，我们的人生因为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已经改变了，而且耶稣所做的不是 不只是在过去为我们做了这样的事情，我们过去有了新的开始，也不只是我们将来可以跟神在永远我们所盼望的那个地方。而且这段圣经告诉我们，耶稣基督所做的，他定义了我们此时此刻的身份，以及我们的地位，以及我们的潜能。这段圣经真的是宝贵，就让我们花一点时间，我们来分享这段圣经。第一个，他说，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这是一个事实，是一个救赎的事实。保罗在这里讲到了一个真理，这个真理不是我们平常常常讲的，说耶稣钉了十字架，耶稣为我钉十字架，或者讲说像我们平常讲了，耶稣钉了十字架以后带给我什么样的好处。而保罗在这边，十字架的真理太丰富，在这边他强调的一件事情是，当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我已经与基督一同钉十字架。好，那我们现在就要谈一谈这是什么意思。保罗他觉得这件事情是这么的重要，他说，我钉十字架的时候，我自己，当耶稣基督钉十字架的时候，我自己已经与耶稣基督一同钉十字架。让我们想想看，耶稣钉十字架是什么意思。当然，耶稣钉十字架的意思是，因着他的死，他把人所有那个罪的代价付了，对不对？耶稣基督的死亡把那个罪的代价付了，所以罪因着耶稣基督的死亡，这件事情永远的彻底的被解决了。而且不但是罪这件事情被解决了，而且罪所带来的破坏、伤害，还有那个最大的影响就是死亡，也因着耶稣基督的死亡被解决了，结束了。这是一件不得了的事情，因为自从有人类以来，从亚当开始，亚当不晓得被上帝造出来了以后多久，就跟夏娃一起吃了那个不该吃的果子，所以那个罪所带来的影响，那个死亡，还有罪所带来在人里面，在人的里面跟人之间的关系所带来的那个负面的破坏，就一直跟着人类，从那个最早的开始就没有停过。我们从来不知道什么叫做那个完全没有罪的生活，我们不知道什么叫做完全没有罪的那个环境。不但是人的心被破坏了，人的关系被破坏了，连那个社会，连那个自然都被破坏掉了。但是不得了的一件事情发生了，就是当耶稣自己为人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有一件事情解决了，就是罪的问题解决了，连带的就是那个死亡的问题也解决了。所以我们很清楚地知道，耶稣基督钉十字架象征的一个意义，象征一件什么意义呢？这是一个胜利，是人从来没有办法解决的问题，从来没有办法面对的问题，现在解决了。耶稣基督用他的死亡完全结束了死亡对人的威胁，耶稣基督用他的死亡完全除去了罪对人的辖制和力量。所以那个罪所带来的危害、危险、迫害、影响力，到耶稣基督所做的那件事情，在十字架上所做的那件事情做了一个了结，这是一个伟大的得胜。但是不只是这样的得胜，那个是耶稣基督做成一件事情，另外一件事情，那个得胜以后带来了另外一个新的开始。这不只是一件事情被解决了，不只是一个罪的影响被解决了，而且有一个新的开始，一个新的时代开始了，一个新的世界开始了，然后因着他的救赎，一群新的人类开始了。罪在这一群人身上不再掌权，不再带给他们死亡，这对这群人而言，旧的已经结束，已经解决，新的已经开始。所以这个是耶稣基督钉十字架的意义，解决了一件事情，并且有一个新的开始。那对我们人来讲，那个十字架是什么意义？对人来讲，十字架就叫做救赎。救赎是什么意思？救赎是就是人借着接受耶稣基督为我们的死，记得我们要接受，因为耶稣基督 愿意为所有的人死，但是不是所有的人都接受这样的救恩。当人接受这样的救恩的时候，我们的罪就得到赦免，我们就说这个人得救了。请记得，当耶稣基督为我们死的时候，这个世界同时并行着两个时代，因为耶稣的一个新的时代开始，但是那个旧的时代还在，那个影响力还在那边，或者说同时平行着存在着两个 domain， 两个世界。按照哥罗西书第一章第十三节讲，他救了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把我们迁到他记得什么爱子的国度。所以同时在这个世界上存在的两个国度，两个 domain， 两个势力范围，一个叫做黑暗的权势，一个叫做爱子的国度。耶稣基督钉十字架带来的救恩是什么意思？带来的救恩就是，当我们接受耶稣基督的救恩，我们就从根据这段圣经，从一个国度、一个权势、一个 domain 移到另外一个国度、另外一个权势、另外一个 domain， 从黑暗的权势进到爱子的国度。那这个进入这个转接是什么意思？这个转接，如果你是在黑暗的国度里面，就是在死亡、罪恶的捆绑、势力的影响之下；但进到爱子的国度，在爱子的国度里面，不可能有死亡，不可能有罪恶，因为耶稣基督神是永远光明的，是完全圣洁的。所以，当我们从一个地方移到另外一个地方，意思就是说，我们当中我们做了一个切断。跟那个罪切断了，跟死亡切断了，跟过去的东西切断了。所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保罗讲一件事情，他说我们已经死了，死了什么样死？跟那个罪恶，向着罪恶死了，向着世界死了，向着老我死了，甚至他对犹太人讲，他说向着律法都死掉了。所以那个切断，那个转移，代表着一件事情，那个事情叫做完全的隔绝，叫做死亡。好，我们现在就懂了什么意思。当保罗讲说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的时候，什么意思？就是我已经与旧的切断、隔绝、死亡了。所以跟着耶稣基督，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做的一件事情是死亡。那保罗说，我其实当我接受耶稣的时候，我被耶稣从一个国度移到另外一个国度，那我跟过去的那个断绝了，没有关系了。我跟耶稣基督，好像我跟耶稣基督一起在十字架上死亡，因为耶稣基督的死亡解决我过去的问题，把我从一个国度移进了另外一个国度。所以耶稣基督借着十字架的死亡开始了一个新的国度。当我们进到这个新的国度，我们就进到了耶稣基督的死亡里面。透过这样的死亡，我们跟我们的旧的我、罪、世界等等分开了，同时我们也在这个死亡的里面进入到了那个新的 domain，就是爱子的国度里面。那不但进到爱子的国度里面，耶稣基督给了我们一个新的生命，就是他爱子的生命。所以接下来下面的那句话讲，就是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而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那这一句话讲什么意思呢？这句话讲的是我们有了一个新的身份。耶稣当年的做的一件事情，他的一个动作，死亡产生了一个特别而持久的结果，就是使我们可以从黑暗的时代进入到新的时代，从那个黑暗的权势进入到爱子的国度里面。也就是当年在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面所做的这件事情，永远了改变，各位弟兄姐妹，我们的身份，我们的 identity， 以及我们将来继续下去我们的人生。保罗说，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 这是一个身份的改变。我不晓得怎么样讲这个身份的改变哈。那个我们很多人都有身份的改变，对不对？那个我以前是单身的，后来我变成一个人的老公。然后我以前是儿子，后来我变成父亲。我以前我是从台湾来的，我叫做张维忠，后来来到美国以后我变成 David Chang。 OK， 你们有没有经历过很多的这种身份的改变？有啊，我以前拿的是台湾护照，我现在拿的是美国护照，对不对？人家以前说你是中国人或者是台湾人，你现在说你是美国人。哎，但是里面没有改，对不对？所以那个保罗这边讲的那个身份的改变，不只是一个说保罗这边讲的身份，不只是一个这种外表的身份的改变。保罗说的身份改变也不是一个时空的改变。那个是不是一年以前有一个电影叫 Interstellar， 看过吗？哈，很多人 Interstellar 是讲到这个人叫 Joseph Cooper， 对不对？ Joseph Cooper 他到了怎么样，对吧？就到了另外一个时空，另外一个时间里面，他试着回来向他现在的时间说话，因为现在的时间的人要遭遇到一些灾难，所以试着他自己跟自己说话，他自己跟未来的自己跟现在的自己说话，或者是未来自己要跟现在的他的女儿说话，有没有？看你们不太看电影的哈。我知道传统的基督教的观念哈，是我们不看电影，因为电影很多不好的东西哈。可是有的时候我也喜欢看电影啊，那个特别是我女儿喜欢看电影，那我就陪着她看电影哈。心情好的时候 ，Daddy， 我们今天晚上来看一个电影哈。我说 OK。陪着女儿看电影，这个时候我跟她一起在家里面看的哈。那个所谓的改变，不只是我的名字改变，或者我表面的身份改变，也不是在一个时空，我另外一个时空到现在这个时空，或者现在时空到未来的时空的一个改变。那个保罗所说的这个改变，也不是一个 next version 的改变。我不晓得中文讲哈，那个 next version 就不是另外一个新的版本，上帝给你的一个新的张维，上帝给我的一个新的张维忠，或者上帝给了甜美阿姨一个新的 version 叫甜美奶奶哈，不是这个意思。新的 version 是什么？那个你们现在有多少人还是用那个 Windows 8.1 啊，或者8.0啊？有没有？没有啊，还有在。哇，10已经出来了，你怎么还用8？哦，还有人用7啊。哦，我还不够老啊。我知道在国内还有人用 XP 的。那个我记得差不多在几个月以前，我还在用 Windows 8.1 的时候，我就突然他们好厉害，也会跳出来一个广告，他说那个 Windows 10已经出来，你可以免费 upgrade， 对不对？ Newer version， 说是 so far the best version of Microsoft， 你千万不要上当哈！我已经上当过好几次了，我这次居然还上当哈，那结果我就怎么样了？哎，我就很高兴，我就按了 upgrade， 就 upgrade 没有？ upgrade 了哈，我不能说我完全失望啊，但是跟他们上面讲的哈，其实差很多，差不多的东西啊，大概外观改了一改，他们说里面有什么好的东西改变了，我也不知道，感觉不出来啊。有的地方后来用久了还是发觉有些地方不有问题，有的地方不方便哈，还是不是啊？上帝说给我们一个新的 identity， 不是把我们 upgrade 从 Windows XP 直接 upgrade 到 Windows 10.0 啊，也不是。现在多少人用 iPhone 6啊？已经没有人用，都用 iPhone 6S 了，对不对？啊，有哈。不是那个 upgrade， 不是新的 version， 不是从 iPhone 6变成 iPhone 6S。我请问你 ，iPhone 6跟 iPhone 6S， 如果我今天我两个都没有啊，很抱歉，我实在是就是很 out。我你也两个都没有，哎呀，我们都很 out 啊。但是话说还没有关系嘛，你6跟 6S 拿出来比较起来，你可以看出它不一样来吗？没有，你只有一种可以看出它不一样来， 玫瑰金，哎，对，只有一种可以看出它不一样来。可是呢，里面有多少不一样？差不多。但各位弟兄姐妹，今天保罗所说的，说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而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讲的不是我的名字的改变，或者表面身份的改变，我从中国到了美国，或者原来叫做张维忠，现在叫 David Chang， 也不是我自己，现在上帝给了我一个新的我，原来我是维忠 1.0， 我现在变成维忠 2.0。 上帝所给的，保罗所说的，他说你现在已经完全不一样，你现在不再是你自己，你现在是基督取代你。那个保罗说基督取代你，不是说好像你们电影里面那个一个人哈，有一个 alien 钻进去啊，哇，你们也不看电影哈，不是那个样子，那个是很恐怖的，完全没有自我了哈，只是一个皮而已，不是那个样子。保罗说的，说这个与基督同死，又有基督在你里面活着的生命，乃是活出一个最真实的神原来创造的你，是没有罪恶、没有伤害、没有蒙蔽的你。原来上帝创造我们，我们真实的我们是有两个合在一起，一个是上帝用泥土做的那个人，一个是上帝借着他的灵进到我们里面，那一口气吹了一口气进入那个人的鼻孔，然后我们成为有灵的活人。那个气原来的意思 Ruach 是希伯来文，那个灵跟那个气是同一个字，所以上帝把他的灵摆到我们里面，吹到我们里面，所以成为有灵的活人。那个真正的人是两个东西的结合，你有外面那个尘土做的身体，还有里面真实的那个圣灵，不是圣灵，神给我们的那个灵。但是我们犯罪，那个灵死了，所以今天上帝来再把他的灵给我们，耶稣基督借着神的灵进到我们里面，所以我们的生命是一个新的生命，是耶稣基督在我们里面的生命，而这个生命是原来神创造我们要给我们的那样的生命，不是那个 alien 跑到一个人里面去取代了那个人，不是那样的取代，而是让我们可以活着那个最真实、最有意义，神原来设计我们要我们活着那个样式。过去我们曾经被罪恶掌控的地方，现在因为耶稣基督住在我们里面，耶稣基督可以来掌控我们。过去我们有许多的自卑或者骄傲，我们有暴躁，我们受伤害，我们不饶恕，我们有怒气，我们活在黑暗的权势里面。但是现在各位弟兄姐妹，你是耶稣基督的居所，你是他的殿，他现在乃是以公义、智慧、恩典、圣洁、能力、爱来帮助你生活，而且他在你里面成为这一切的好的、美的、善的来源，所以我们可以过好的、美的、善的生活。十字架的福音就是在这里，我们必须跟耶稣基督同钉十字架，耶稣基督才能借着圣灵永远住在我们心里面，旧的我因此已经死了。那我们并不是一个被一个更新更好的我取代，乃是被耶稣基督自己来取代，因为耶稣基督住在我的心里面，所以我们的心是一个新的心，因为耶稣基督住在我的里面给我生命，所以我的生命是一个活的生命，因为耶稣基督住在我里面，我有一颗新的心，我有一颗活的生命，所以我可以不再被罪辖制，而是被耶稣基督的恩典所充满、所掌管。所以我的心可以用一个崭新的方式去面对旧的生活以及旧的世界。各位弟兄姐妹，这是新的身份，因为耶稣基督活在我的里面，所以旧的不再是我，是耶稣基督在我里面活着。但这个只是第一个，还有更棒的，下面那一句， 你新的身份是耶稣基督。他说如今在肉身活着的我是因信神儿子而活的，他爱我为我舍己。这边讲到什么？不只是我们有一个新的身份，新的 identity， 新的人，而且我们这个新的人当然要做新的事，我们有新的潜能来做新的事情。也许你会说维中啊，张牧师啊，你说的不错，理论上来讲我已经与耶稣基督同钉十字架，我这个人已经被耶稣基督所充满所住，被耶稣基督所取代。但是现实的生活实际的情形是这样，我每天还是很挣扎，好像我的老我还是没有死掉，我脾气不好的时候我还是去骂孩子，还是去跟我老婆吵架，这个我自己的经验很深。然后我跟周围的环境，周围的人对我还是有很多的影响力、挑战跟引诱、试探。你会不会觉得这个是比较像真实的自我呢？但是各位弟兄姐妹，请不要忘记，不错，我们还是活在这个世界上，我这个人还是存在，还是在这里，但是我们已经不一样了，而且是完全的不一样了。至少三个地方不一样了。第一个，耶稣基督已经在你的生命里面了，对不对？有没有人说耶稣基督不在我生命里面？如果你还没有信主，各位弟兄姐妹，如果你还没有信主，那个我们等一下可以谈一谈，如果你愿意耶稣基督在你的里面的话。但是很大的不一样，以前你没有，现在有，以前是死亡，现在是活着的。所以这是第二件事情，你不但是现在活着，而且你不死了，你不必再经历死亡了。各位弟兄姐妹，哪有这样的好事情？你知道你将来不用死。所以第二件事情，第一个事情你已经有基督在你里面，第二件事情你不用死了。你走在路上的时候，你可以看你旁边的人，死人死人死人死人死人死人死人死人，我活人。Oh, come on， 是的，你应该很骄傲啊，对不对？但是你不要讲出来哈，讲出来当场被打死啊。还有一件事情，我们靠着耶稣基督，我们已经有能力可以不犯罪，并且我们已经开始经历这个新的能力和潜能，对不对？各位弟兄姐妹，这不得了的事情啊，你已经有基督在你的里面，上帝称你为神的儿子，神的女儿，你已经不再死亡，而且你已经有能力可以去做你可以做也应该做的事情，你完全不一样了。各位弟兄姐妹，这正是保罗所说的，如今在肉身中活着，他还在肉身中活着，保罗没有 deny 这个事实，保罗也知道那是什么意思，如果你去看特别罗马书第七章的话。但是他说，我现在活着的是因信神的儿子活，他爱我为我舍己。这是什么意思？意思说我现在活着，其实我不是靠着自己活，乃是靠着耶稣基督活，我信神，我靠着信心活，我凭着耶稣基督活。他的意思是说，我不再以自己过去所拥有的能力、品格、智慧、能力来活，而是凭着信心，我单单依靠耶稣来活。耶稣可以靠吗？他会不会骗我呢？他说不会的。为什么不会骗我？他把自己都给我了，都为我死了。世界上哪有更大的谎言能超过生命的？我们现在活在一个新的 reality， 一个新的事实里面，就是耶稣基督活着，而且耶稣基督活在我的里面。因此不管我继续在面临什么样的事情，是好事是不好的事情，是幸福的或者是痛苦的，他都可以帮助我有正确的思想，用正确的言语，可以有正确的行动来面对一切好的不好的事情。这就是我们新的潜能，我们的新的潜能就是耶稣基督 从我们里面可以活出来。当我们照着神的话语，凭着信心来倚靠他来活的时候，我相信很多弟兄姐妹，你已经在耶稣基督里面靠着他活了很多很多年了，我们就明白，我们就开始明白，我们就已经明白，我们是属神的儿女，而且我们有那个潜能可以活出来，不只是活出一个好的生活来，我们可以活出很多我原来活不出来的事情。我讲一个故事哈，讲一个人的见证。这是一个年轻的孩子，这个年轻的孩子，有一点小的不幸，就是他在很小的时候他就知道一件事情，他很笨。OK， 为什么他知道他很笨呢？而且他知道他是全家族最笨的一个孩子，因为他这个孩子是在香港长大的。然后他们是一个大家族，你知道大家族常常在一起聚会啊、活动啊等等，然后家族里面总是有一个长辈是家里面讲话最有分量的。那很不幸的，这个长辈是他的伯伯。然后这个伯伯呢，就有一次就当着大家的面说：“某某人啊，你是我们全家族最笨的一个孩子。”哇，这个孩子从小心灵受到伤害。那这个孩子也真的不怎么聪明，所以在香港他没有办法读好的高中，所以他只好去做学徒，去打工。Okay. 但是就在那段时间，他听到有人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哇，他说，我从来没有听过这么重要的一句话，对不对？下面还有，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然后呢，认识至圣者便是，哎呀，他就知道了。他说，我要认识这位上帝啊，我要信他。所以他就认识了这位上帝，认识了耶和华，然后他就信主，以后就在教会里面认真服侍。就上帝真的祝福他，真的按照圣经所说的 这些祝福给他。结果就没有想到，他这样一个人，有一个香港大学的高材生就看上他，然后就嫁给他。你知道香港大学不容易啊，在全世界排名第几名啊？你们读书的排的好像比北大还前面，对不对？对啊，这个高材生学法律的嫁给他。然后他就知道他在香港这么竞争激烈的环境里面没有办法读书，所以他就跑到美国来，然后在美国开始打工。在美国一边打工，正好他就在一个学校里面打工，一个大学打工，就在这个学校一面打工一面读书。于是花了十多年的时间，在这个康州的州立大学拿到了学本科学位，拿到了博士学位，后来成为一个机械博士，然后在能源部上班。他的妻子在美国做律师。弟兄姐妹啊，当我们愿意好好服侍主的时候，上帝给我们超过我们所有的，也许我们不就应该叫做潜能了，那个能力，过着很好的日子。我们一般人我们都觉得挺好的，对不对？像你们一样，或者甚至我们都会有点羡慕的日子。但是他知道一件事情，就上帝能够让他变成这个样子，不是因为他自己。所以做了一段时间以后，他就做了一个决定，因为上帝呼召他，他就把这些通通放下来，以后就成为一个牧师，然后以后就成为一个宣教士。我认识他，他就到德国去宣教，然后宣教了以后，在那边建立了一个教会，后来离开，现在在中国大陆，在香港，在中国大陆宣教，然后培训很多的年轻的传道人。他就在香港，在香港，在中国大陆，在香港，在中国大陆，有时候回到美国来，然后在那边栽培年轻人，在那边栽培传道人。各位弟兄姐妹，其实你大概都比他聪明啊，但是上帝可以做这样的事情。我想多讲几句话关于我们在耶稣基督里的潜能。我们一生中其实做很多的事情， 然后我们不断的在考虑，在衡量，在评估自己能不能做这个事，能不能做那个事情。事情有大有小，有的事情很微不足道，有的事情很重大，是可以影响我们人生的方向。这些事情包括我们所做的事情，我们的人际关系，还有包括我自我的状况，我跟神的关系等等。我们常常会按照我们自己的能力、恩赐、经验、背景、教育、时间、钱财、家庭，不断的衡量评估。哦，某件事情我可以做，一定做得了。有一些事情我不太确定，有一些事情我觉得我大概没有办法成功，等等。我们一直不断的有意识的、无意识的在衡量一些事情。当我们事情做成了，我们有很正面的经验，使得我们有更有自信，对事情更有把握。但是有一些失败的经验，可能会激励我们下一次做的时候更做得更好、更小心、更努力。但是有的时候也让我们看到我们自己的那个 limitation， 让我们认识自己，知道我们自己是有限的，我们的限度在哪里，我们的能力到哪里去。对一个基督徒来讲，这些都很重要，成功的经验、失败的经验都很重要。但是请不要忘记，还有一个远超过这一切我自己的能力、背景、经验，以及我过去成功失败所得到的这些教训的一件事情，一个更重要的因素，就是耶稣基督住在我们的里面。耶稣基督他不但可以给我们力量去做超越我们的能力可以做到的事情，还有更重要的一件事情，是耶稣之所以给我们力量去做可以超越我们过去所有的能力、经验、智慧所做的事情，因为他有一个目的。他之所以给我们这么大的潜能，给我们这么大的力量，因为他有一个目的，就是要我们的这一生活在他的心意里面，活出一个荣耀他的日子，活出一个将耶稣的形象活出来那样的生活。因此，他是我们每一个人人生所经历到的每一件事情、每一段时间都是有价值的，或是成功的，或是失败，或是好的，或是不好的，或是让我们快乐的，或是让我们不舒服的。他借着我们人生所经历的每一件事情，如果你愿意活在他的手里面的话，我们人生的每一段时间、每一个成功、每一个失败、每一段人际关系、每一个站立、每一个跌倒，来预备我们做成他所呼召我们要做的事情。而这整个的呼召过程、整个的做事的过程，其实就是荣耀他的过程。神的面子、神的脸很厚的、脸皮很厚的，即使我们跌倒了，我们以为我们一定要赚了钱、一定要有了多大的地位，我们才是荣耀神。不是的，即使我们跌倒了，我们不怎么样，神说你是我的孩子，你可以荣耀我。当我们把我们的失败摆在他的手里面呢，我们失败可以荣耀神。当我们把我们的成功摆在他手里面的时候，我们的成功可以荣耀他。当我们把不好的情况摆在他手里面的时候，我们跟耶稣基督一起经历了不好的情况，我们可以荣耀他。弟兄姐妹，那个是上帝给我们潜能的那个真正的目的。要不然他为什么要把那个远超过我们能力的那些机会给我们，那些能力、那些智慧给我们，如果只是为了我们能够自我吹嘘、自己骄傲而已呢？讲了一大堆哈，最后我要结束，但是结束的时候我们要讲讲 so what， 我们到底应该怎么样过我们的日子，怎么活啊？不要眼光看得太低哈，我们每天还要过自己的日子。下面有几个建议，在耶稣基督里的潜能是将耶稣基督活出来。下面一个几个建议，我们怎么过日子，怎么生活。第一个建议，让我们来过诚实的生活。什么叫诚实的生活？第一个是让我们能诚实的面对自己。我们面对自己的刚强与软弱，面对自己的挣扎，我们学习接纳真实的自我。我们都知道我们自己有长处优点，也有自己的软弱 缺点，你知道你自己是什么样的人。如果你觉得还不知道的话，你好好的认识耶稣，让耶稣来帮助我们，知道我们是一个怎么样的人。我们也知道我们的感情是怎么样，我们的感情有起有伏，我们有悲伤，有痛苦，有恐惧，但是我们也有感恩，有轻松，有快乐的时候。我们也知道我们什么地方容易犯罪，我们也知道我们在什么地方容易跌倒。请让我们告诉自己，我们是神所造的，我们是神所深深所爱的，所宝贝的，我们是他的孩子。不管好不好，高低，站得很稳或是跌倒，让我们学习面对自己，接纳自己，不只是自己是我，而我们自己是神的孩子。不只是这样，让我们也学习诚实的面对别人，特别是让我们在教会里面，在小组里面，在团契里面，我们学习适当的表达自己。刚才我们是自己接纳，我们认识自己，但是另外让我们在这样的环境里面，我们学习来表达自己，表达自己的感情，表达自己，让人认识我是谁。不只是这样，也让我们学习接纳别人可以诚实的表达他自己，让我们彼此真诚的相待，让我们彼此诚实的相处。我们学习表达，我们也学习接纳，让我们不用律法主义去对待我们自己，更不用律法主义去对待我们的弟兄姐妹。最后，让我们诚实的面对神。其实这个应该是先讲，当我们诚实面对神的时候，我们才容易诚实的面对自己，当我们诚实面对自己的时候，我们才容易诚实的面对别人。让我们学习以神的话语来省察自己，让我们更借着神的话语认识他的心意，他的原则，然后在他的原则底下，我们来衡量，我们来认识自己。第二个，不只是要过一个诚实的生活，让我们来学习建立一个充满恩典的环境，让我们成为一个恩典的领受者，适当的表达自己的需要以及感受，然后我们愿意接受别人的帮助。有的时候我们觉得自己太好了，太强了，或者我们那个面具太大了，或者那个墙太高了，我们不愿意让别人知道我有需要，我需要帮助。好不好，让我们的面具稍微放下来一点，让我们就谦卑一点，让别人可以知道我们的感觉。不止如此，让我们也愿意告诉别人我们的需要，而且让我们也愿意接受别人的建议，可以听到别人的意见跟建议。做错了事，伤害了别人，我们愿意认错，请求饶恕。不只是如此，不只是让我们自己做一个恩典的领受者，也让我们成为一个恩典的给予者，准备好随时给予别人有帮助，愿意花一点时间服侍人。耶稣基督在世界上，他来到世界，他所做的事情就是服侍，一直服侍到死。如果我们愿意跟着耶稣走十字架的道路的话，服侍岂不是我们应该学的功课吗？也让我们学习包容别人的过错，学习饶恕人，不论他是否跟你道歉，并且让我们的言语有恩慈，多鼓励，少吐槽。最后一件事情，求神帮助我们行事正直。我们怎么样能行事正直？两件事情，第一个，让我们多读圣经，明白真理，认识神，而且让圣经的真理能够常藏在我们的心里面。第二件事情，就是在我们心里面以后，圣灵可以在我们里面提醒我们。不只是如此，我们从神那边得到提醒，然后也让我们愿意接受批评和正直的话，让别人可以来提醒我们，让我们弟兄姐妹可以来提醒我们，让我们的妻子配偶甚至我们的孩子可以来给我们建议。而且求神帮助我们愿意做对的事情，给我们勇气，给我们力量， 不只是知道什么事情是对的事情该做的，让我们也愿意去做。最后也给我们力量，也给我们智慧，说对的话，但是是凭爱心去说那个对的真实的话。各位弟兄姐妹，让我们学习让以神做神，以主做主，让他在我们生活里面从这些小的事情就开始。所以他在我们身上做主，所以别的人可以不只是看出来经历到他在我们身上做主，我们也在我们的四周，在我们的环境里面发挥神让我们有的影响力。那个是什么？那个就是耶稣基督。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感谢你。主啊，你因爱我们，主，你给我们一个新的 identity， 就是耶稣基督。主啊，你给我们整个的人生有新的定位，有新的潜能。主啊，就是将你自己活出来。主啊，帮助我们，我们不只是认识这个十字架在我们身上所显的大能，主也让我们真经历而且愿意在十字架底下将你自己的大能活出来，主啊，以至于我们所过的生活是一个让你来做主，让你来掌权的生活。谢谢主，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